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四世纪第八章，主题是得胜后的挑战。四世纪第六七八三章是讲四世时代以色列人七个循环中的第四个。第六七两章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，然后他们向神呼求，神就兴起士师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。神用基甸的300人打败了米甸十多万的联军，清楚显明是神替他们征战，是神施行拯救。然而打了大胜仗后，基甸和以色列人却要面对许多的挑战。得胜后的挑战其实是更不容易，唯有处理好得胜后的挑战，才能稳固胜利，享受平安，否则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得胜和平安。第一个挑战是内部抢功劳取纷争。第一节，以法莲人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第二节，基甸对他们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舍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在的葡萄吗？第三节，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拉和西的伊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。基甸很有智慧，他谦卑自己，挽回了以法莲人。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亚比以谢族人，当以法莲人无理取闹，气势汹汹地责问基甸时，基甸没有反击或者反驳，甚至没有解释，而是一味的谦卑，称赞以法莲支派所做的大过他自己所做的。我相信他能这样做，是因为他刚刚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，知道得胜在乎神。这个故事印证了箴言十五章一节所说的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。第二个挑战是追赶于敌。第四节说，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。当时他们在神的帮助下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但有少数敌军及两个王逃走了，他们已经很疲乏了。当时的挑战是选择安逸庆祝已有的胜利，还是继续追杀于敌。基甸和300勇士选择了不顾疲乏继续追赶，直到除灭所有的敌人。今天我们也常常面临同样的挑战或者选择，是选择安逸，还是选择继续努力，直到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命定。我们从主那里接受呼召，是否殷勤工作直到完成，还是半途而废？第三个挑战，世上荣华的诱惑。22节23节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在基甸打了胜仗以后，以色列人想要拥他做王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。但基甸很清楚得胜是神的作为，他不要窃取神的荣耀，所以他说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到目前为止，基甸胜过了三个得胜后的挑战，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。可惜他没有战胜后面的三个挑战，以至于以色列人没能摆脱犯罪和蒙拯救的巡回，他自己的家也遭受了很大的苦难。第四个挑战，造以弗德成为网罗。基甸用百姓捐出来的金子1700舍克，约19公斤，做了一个以弗德。这个以弗德很可能是大祭司在侍奉神时所穿的短外套的仿制品。基甸这样做也许是出于良好的动机，用它来纪念以色列人在做神的工作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。但是 自作以福德并不是出于神的许可，而且他后来还成为人膜拜的对象，用来炫耀基甸和以色列人所获得的成功。这种偶像崇拜给整个国家和基甸的家庭带来了属灵的灾难。第二十七节说，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我们从基甸悲剧性的错误中可以学到以下两点。第一，如果高举那些具有特殊属灵恩赐的教会团体或者领袖，就必导致属灵的堕落和灭亡。第二个，我们计划为神做工时，必须到神面前祷告寻求，求神赐我们智慧，以便用属灵的眼光看到那些潜在的不良后果，从而避免神的国遭到严重的破坏。第五个挑战，生活奢侈，家庭混乱。30-31节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的妾坐在四间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基甸妻妾众多，家庭不和，为日后的家庭惨变种下祸根。基甸给妾所生的儿子所起的名字叫亚比米勒，意思是王的父亲。后来正是这个妾所生的亚比米勒想要做王，杀了基甸70个儿子中的69个。第六个挑战，没能教导百姓敬畏神。28节，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33节，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着朱巴列行邪淫，以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。34节，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。35节，也不照着耶路巴列，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拜巴利，追随迦南人邪淫的宗教生活。迦南人的宗教鼓励人放荡去生活，这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诱惑和网罗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生活在这个崇尚物质主义、自由主义以及纸醉金迷的社会中，我们能否有能力远离世俗，逃避淫乱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用基甸的故事教导我们要时时警醒，尤其是在表面的成功或者得胜后，要谦卑，不起争论，要荣耀你而不是荣耀自己，要保持在属灵上的敏锐和警醒，要远离这个世界的诱惑和败坏，真正过一个长久得胜的生活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每天来寻求你的同在和带领，带着你赐的智慧和能力，站立得稳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们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